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以这个所依的心啊不成立而进行破斥的。那么就是说所成立的心啊，就是说所依的心不成立嘛。这个方面讲的，前面是以我作为所依，此处这个颂词呢是以心作为所依。这个心就是讲心王。那么一个心王作为所依，然后产生烦恼。那么这个人以所依是不是存在的呢？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得。如身见，这个身见就是我执啊，身见就是杀戒业见，杀戒业见就是，也就是我见，也就是我执。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呢，就是讲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就是说通过五种寻求的方式来寻找我是没有的啊。前面就是讲四八品啊，或者说是人和人品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五种推求，通过五种推求的找我是不可得的啊，一体他体能因所依和具有五种方式，实际上都是不可得我。那么就像这个方式一样，烦恼与垢心五求亦不得。烦恼就是讲心所，垢心呢就是讲心王。那么就是说以心王作为所依，心所作为人依。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像观察，就说是这个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一样啊，就像观察我和五蕴之间关系一样。实际上这个烦恼垢心之间呢，也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关系，五种观察五种寻求呢都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心呢，实际上这个心本质呢，它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实在的垢心和一个实在的这样一种善心。实际上之所以能够成为垢心，就是因为它当时啊产生了烦恼，所以这个产生了烦恼的缘故，这个时候的心的状态就叫做垢心。那么当他第二念又升起信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心的状态就叫做善心。所以说这个心呢，他就说是没有说有一个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一套相续叫垢心相续，有一套相续叫做善心相续，有一套相续叫做无记心相续，没有这样的，它就是一套相续。一套相续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是六十也好或者八十也好，像那只有一套相续的，只有一个心识的相续。那么但是呢，当你生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叫垢心；当你生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这个善心。当你无漏的功德产生的时候呢，就叫无漏心，有这样一种这个法。那么就是说这种法的时候，我们就说烦恼和垢心之间是怎么样的？烦恼和垢心不可能是一体的啊，不可能是一体的。如果说是这个心所和心王完全是一体的自信，完全实有了一种一体的自信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是一体的话，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了，就不可能有这样人与所依的关系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体的话，它就会作者和作业变成一体的过失，或者失去作用的这样一种过失。还有呢，就是说烦恼是心所，那么如果说和心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永远没办法产生善心了，因为这个烦恼和你的心已经变成一体了。所以说已经变成一体，而你的相续就有一个的缘故呢，如果烦恼就是你的心的话，那你的心就完全变成烦恼之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永远升起善心啊，升起其他烦恼的心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说不可能说烦恼和垢心是一体的。那烦恼和垢心是不是他体的呢？他体也不存在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说是当你升起心所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就安立成的这样一种这个垢心。所以说不是说离开了烦恼的心所之外，额外还得到一个垢心。那么如果说是心所是一个相续就说是垢心是另外一个相续，二者之间成了无关的，就成了张三李四的关系了。张三升起烦恼，李四不一定他的心就变成了垢心。所以说如果是二者是别别的他体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过失。但是呢，我们就说当你的这样一种烦恼升起的时候，你这个心就变成垢心，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他体的关系。如果是别别他体，也成了无关系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第三、第四呢，就是所依能依。所依能依的前面我们分析很多次呢，只有在他体实有的这个一体一性成立的前提之下，才可以有所依能依的关系。但是前面第一、第二当中呢，我们在第二个观察当中已经安立了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他体的。既然不可能是他体，就不可能有所依能依的关系。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讲具有。那么具有也是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但是呢，一体也不存在，第一种方式观察了，他体也不存在，第二种方式观察。所以说既然没有一体他体，就不可能有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所以说烦恼与垢心五求亦不可得，也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以心作为所依来升起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以无因之因而破。那无因之因呢，那么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后面这个因呢是根据的意思，前面讲的后面这个无因之因的这个因，它就是讲推理，以无因的推理而破。那么前面第一个因， 第一个无因的因呢，这个方面的因就是讲它的这个因果的因啊，就因果的因，因为通过没有因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而破词。所以在汉文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因呢，有的是讲这个因就是根据啊，第二个因就是讲根据的意思，第一个因就是因果的因。那么通过没有因的这个推理呢进行破词，烦恼是有存在。进不进颠倒，是者无自性，云何因此三而生诸烦恼？那么实际上进不进颠倒这三种对境呢是无自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无因之因呢？因为就升起烦恼的因是进不进的颠倒。虽然前面说通过意想分别呢它产生了贪嗔痴，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前面观察烦恼升起的流程的时候呢，升起烦恼的最近的因是应该是进不进颠倒。通过这个进不进颠倒的对境产生了直接产生贪嗔痴，而就是说非力作用呢，它是对于改变改装这个外境起作用，所以说针对来讲它稍微远一点。所以此处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进不进颠倒这个对境，进的进清净的对境，不清净的对境和颠倒常有的对境，这个方面是引发三毒的直接的因。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进不进颠倒，如果这三种因是有存在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烦恼存在的。但是呢进不进颠倒是无自性，为什么进不进颠倒是无自性的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通过非理作意改装之后，它才会变成一个进不进和颠倒的这样自性。那么如果没有通过非理作意去改装它的话，那么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进不进和颠倒的自性，它的本性上面是无实有的，它的本性上面是离系的。那么这个是很容易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通过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实物就可以了知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讲这个实物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种食物，这个甜食，这个甜点呢是非常好吃的对他呢就是说认为这个甜点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然后马上就对他产生一个贪心。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甜点是非常不好吃的这个甜点甜腻腻的有什么好吃的呢？像这样就对这个甜点呢就产生一个嗔心。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无所谓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就说甜一点也无所谓，不甜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就他就产生一种就是说是一种中等心平等心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所谓的心。所以说我们说在一个法上面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法难道是会有自性吗？如果这个甜点真的是实有的甜，实有的好吃，那么任何人来吃都会认为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物体上面本身具备一种好吃的自性。所以说如果真正的食有具备好吃的自性，那你谁来吃都是好吃的。但是现在呢对一个甜点呢产生了这样一种三种不同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好，有些人认为特别不好，有些人认为就是中等。所以现在我们就只能说明这个对境是无自性的，它本来不是进不进颠倒任何本体，只是你认为它好的时候它才好，你认为它不好的时候它才不好。实际上从法的本性来讲，它每一个不存在一个好不好的东西。对于这个物体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看起来特别顺眼很就是怎么样方方面面都是好的。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什么都是一点优点都没有。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中等的人，就这样的。但是一个人上面又好又是最好又是最差的又是中等的，哪里有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情况出现呢？我们就是说针对的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情况呢，像在那里才会认为他非常好非常不好，或者认为他是中等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是无自性当中可以显现一切的道理。如果你是假立的你可以安立，如果你是实有的永远无法安立。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个分析的时候呢，进不进颠倒是者无自性，它是绝对没有任何自性可言的。云何因此三而生诸烦恼？怎么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进不进颠倒这三种外境而生出烦恼呢？不可能生起一种实有的烦恼。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调伏烦恼呢，应该把这个它的对境还原，它就是一个离系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觉知，为什么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它一定要原对境去破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对境它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实质了。所以说我们要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实质性，它必须要我们就知道这个对境，这个外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境呢，它不是一个有无是非的法，这个对境不存在进不进颠倒的法，它就是一个空性的法。当我们知道对境是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就熄灭了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实质就会熄灭了。所以说我们就说此处呢以无因之因而破呢，就是因为这个对境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境的缘故，了知了对境空而了这样一种烦恼熄灭，烦恼无自性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觉知的方法，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就是我们升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或者在预备调伏烦恼的这个打坐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所谓我们所执着的外境，它什么都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引发对这个一些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观的智慧，了解它正确的认知之后呢，逐渐逐渐烦恼就会熄灭，不会像以前那么样强盛。以前烦恼强盛，就因为不了解它的自信，现在了解，逐渐逐渐了解之后呢，它的烦恼就没办法升起了。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佐罗金塔，其心无垢光照常护。和度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这个论点呢，那个帮助我们打破相续当中的一些错误颠倒的观念。然后把这些就是观念打破之后，通过这个论点当中所提示的方法进行修行的话，那么就可以真正的去这个现证去诸法的究竟实相。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学习佛法呢，有些人刚入门的时候呢，认为应该通过佛法来就说是减轻这个烦恼或者这个快乐。那么学习这个殊胜的中论呢，这个方面呢，这种作用是绝对可以达得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些人想通过佛法来解除这样一种三界的烦恼，那么学习中论也可以。因为有些呢，就是说通过学习中论要发菩提心啊，成为大乘的修行者呢，中论也可以提供。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大乘的教法，它都是这个以甚深和广大为本体的。虽然就是说在中论当中没有直接的说这个广大的这些地道如何安立啊、发菩提心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些直接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个甚深的这个本体当中，因为中论当中主要是大乘当中呢甚深的这个方面的侧重宣讲，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甚深的空性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当中呢来体现这个广大的道次第，因为他就是说只不过是直接宣讲和隐藏宣说而已，这一切的这样道次第的隐藏在这个里面，发菩提心的方式隐藏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其余的这些教授实际上也是可以附带的这个通达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了解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过程当中呢，关键问题是在于要去体会这个意义。那么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字句上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或就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必不可少要必须要了解的这些术语、这些名词这些概念呢，一个一个需要去破解的、需要去了知的，需要花功夫去了知。然后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宋词的含义必须要搞清楚。那么为了把这个宋词的含义搞清楚的话，它的这个科判必须要就是说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科判呢，也就是最略的一个注释了，最略的一个讲义了。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科判搞清楚之后呢，它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它的归属或它的中心思想、它的核心内容都在这个科判当中一览无余，这个方面必须要了知。然后如果把这些都搞清楚之后呢，那么必须要深入的去了知这个宋词所提示的所权意这个所权意到底是什么，通过词句它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深深的含义呢，这个方面我们是必须要去这个领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把这个宋词能够顺得下来大概的讲它的宋词的意思，但是呢把这个宋词顺下来之后讲下来之后呢，我们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学习中论的时候，学习一切佛经论点的时候呢，就没有深入到它的内涵，只是在表皮上面这样的话了这一点点而已，只是了这一些皮毛。所以说呢，中论它也是有深层的含义。那么这种深层的含义实际上就是空性，它也表示的是一种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呢，也可以通过无自性的了知，通过无自性的解释来就是说认知这个空性的含义，或者通过离系的方式来认知它的含义。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觉得容易混淆的就是一个通过抉择空性之后的这样一种智慧属性的空性，和分别念面前的一无所知的一个无明属性的这样一种单空的状态，这个方面是必须要分清楚的。如果把这个分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就说是顺利的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的道理。修行的时候呢，也不会落入在一种怀疑当中，那么我修的这个空性到底是属于分别念面前的一种无明属性的这种所谓的没不存在的空呢，还是智慧属性的这样的空性呢？像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疑惑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疑惑的话，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可以一心一意的放心大胆的这样一
一种一直精进修行下去。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学习空性当中，在学习中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必须要了知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了知了空性之后，也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这个空性如何和我的相续去结合，就是也就是说我的相续怎么样经由学习空性的方式来予以调伏呢，那就是说调伏我的烦恼呢，所以这个就是所学的东西和我们的相续去融合的一种过程，这个方面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学习呢，最后也是要让空性的交易和我们的自己的分别念可以说是融合在一起，或者说法入于心，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安住在正法当中，我们的心变成空性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也需要去思考的，怎么样通过我学习的比如说观颠倒品这品内容，怎么样通过我说观颠倒品颠倒不存在烦恼不存在就能够直接和我的修行挂钩呢，怎么样就和我调伏烦恼挂钩呢，这个方面必须要去思考的啊。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把这些问题呢曾经讲过，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一下子滑下去啊，也是没有去思考的话，这个关键的问题有可能就被我们放掉了，放掉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也许就没办法找到一个修行的归属方向啊，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就要有意识的去把这个教义和我的这样相学当中的烦恼到底从哪个方面可以对治我的烦恼呢。当然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学习佛法的不断的深入，我们认为呢，刚开始都认为哦，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调伏我的烦恼，那么暂时学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哦，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更深层的地方去触及到我们这个生烦恼的根本，那么就说为什么一旦学习了空性修行空性，那么就一定能够调伏烦恼，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什么一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只要正确修空性一定能够断除烦恼，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在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在修行之前也必须要通过思维的方式来予以引申定解，如果引申定解之后呢，那么就说修行方面修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实际上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学习不单单学中论的时候，在学其他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必须要思考的，只不过呢有些佛法它把这些问题呢就是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说它的因果关系很明显，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很深的智慧的话，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很明显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因果方面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空性和烦恼之间，空性和断烦恼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如果不搞不清楚的话，就有的时候就容易啊，就是觉得这个学的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用的感觉。还有一些有的时候觉得学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啊等等到底对于我们修习佛法有什么样的帮助，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啊，就觉得有的时候学习起来的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了。但是呢，我们就知道教法越深的时候呢，越和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实相是接近的。所以说，越和实相接近呢，当然调伏烦恼方面呢，那么不在话下。这个方面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不是教法和这个教法上面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自己的认知方面到底有没有真正去完全了达，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啊，又说是这个用功的重点还是在。通过自己不断去分析，不断去观察，不断去探讨，然后呢把这个教法和自己首先的相和我们的相续之间首先能够挂上钩，然后呢再去慢慢去这个调伏，这方面就是一个正确之道。那么如今我们宣讲观颠倒品当中呢，今天要讲的内容第四个科判呢是以无所缘之因而破。那么无所缘之因而破呢，就是说在这个科判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讲众生缘这样一种六境而升起三毒和升起烦恼。那么这个所缘的因到底存不存在呢？这个科判所要提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缘的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所缘的因的缘故呢，三毒烦恼那么它是一种无自性的，它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因啊、由破所缘的缘故，那就说是证悟烦恼本空。那么下面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它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宣说所缘的境，第二个方面呢是通过现而空的比喻啊、进行破词。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所缘之境，也就是说凡夫人产生烦恼，凡夫人产生三毒，实际上都是缘这个六尘这个六境而产生的。那么如果说了知的这样一种，如果我们执着六境是实有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在的产生烦恼。如果我们了知的这个六尘是虚假的呢，就可以从这个烦恼当中啊脱离出来。色身香味触及法为六种，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实际上不单单是色身香味触六法，它是可以产生啊，可以作为一种 这样一种这个生烦恼的根本。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受想行识啊，这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这样一种根本，也就是说五蕴它都可以作为产生啊烦恼的一种起因。但是为什么此处我们就说一定把色身相位处法这六种法拿出来讲呢？我学习过这些俱舍论等等都知道呢，色身相位处法呢，实际上啊色身相位处吧，尤其是前五种，像这样第五种都是属于这个色蕴所设的，那都是属于色蕴法呢，这个方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意识的对境。意识的对，但是也是属于一种对境，只不过呢就前面的这样五种呢它是根识的对境，分别的就是讲我们的眼根，或者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耳根，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鼻根、舌根和身根的这样一种这个五种对境呢，就是色身相位处。然后法呢，就是讲这个意识的对境。平时我们胡思乱想的，在我们胡思乱想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浮现出来的一种总像，就是我们在脑海当中，我们一会儿就想美国，一会儿想这个其他的地域啊。这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法尘，都是属于法境，所以说属于意识的对境。那么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根识的对境也好，意识的对境也好，这六种法啊就是三毒的根本。前面讲到了这个就说是净不净颠倒是三毒的根本，和此处这样用六种是三毒的根本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讲了色身相位处和法是六种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进行观察呢？因为对方认为色身相位处法是产生三毒的根本，是产生三毒的因，而这样一种这个六法是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应该是存在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明念中的确呢是缘色身相位处法呢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分别念啊，可以产生这样一种三毒，明念当中存在这样这个现象啊，是这样有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尤其是针对凡夫人，他对于色身相位处法的担着是极其严重的，非常严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只要对于色身相位处法有极其严重的执着，那么几乎来讲他的三毒是无法避免的，肯定会产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的烦恼没办法遏制再再的升起呢？实际上观察它的根源，观察它的起因的时候呢，100%是因为色身相位处法这六种，对这六种法有极其强烈的担着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因为众生对这个色身相位处法这个六尘呢非常执着的严重，极其严重的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呢非常有必要在中论当中把这个问题做一个主题来进行分析，来进行探讨，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所担着的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啊，还有这些色身相位处法等等的，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呢？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那么就会再再的生烦恼。那么如果你这个认为它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时候呢你认为这样一种外境已经是虚幻的一种自信，不是实有的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时候它的观念就完全转变了，观念就转变了。那么当他发现是一个假东西的时候呢，他对他的执着一下子就会消弱下来啊，马上就会消弱下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认为色身相位处法它是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呢，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啊，是一种错觉。那么我们就是我们对于认为六尘它是实有的这种错觉，依靠这种错觉它产生了一种作用，就是说依靠这种错觉产生了一种烦恼的这种作用，依靠这种错觉呢烦恼就升起来了。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错觉打消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烦恼就不会升起，就好像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认为就是路边上一块石头，是不是认为是埋伏了一个人在那儿准备给我伏击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错觉升起了。那么当这种错觉升起来之后呢，这样一种恐惧的心它一下就产生了，产生了一个恐惧的心。那么这种恐惧的心但产生之后呢，像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的这样一种效应。那么后面当我们把这个错觉打消了，哎，我一看是一块石头，这个东西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它的观念一变，它是就是说从一个所谓的潜在的敌人，对我有威胁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无力无害的一块石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观念一变啊，它的这样一种恐怖心就消除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色身相位处法产生这样一种依靠它产生三毒，或就是说是通过它呢就是说是不产生三毒，它关键就是对于这个色身相位处法的一种认知。你如果认为它是实有的呢，有这种错觉它就会产生三毒。那么如果你认为它是无实有的呢，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三毒。它就是有这样的，也就是为什么凡夫人他缘六尘可以产生三毒，而圣者他缘这个外境不产生三毒，这个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来观察来分析这个六尘的确是无自性 啊，的确是无止境。当然我们对于这样四身相位触法产生三毒这个不需要多说，为什么不需要多说呢？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简略的讲一讲，虽然每个人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发现这个过程，就是说每天都在缘色法生贪，每天都在缘声音生贪心生嗔心，但是呢就是说是还没有发现自己这样一种怎么样产生贪嗔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还是要稍微做一点提示。比如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色法，以这个色法为例呢，这个色呢也就是外在的这些啊外在这样一种显现的这些住品啊等等啊这些物质的东西也有，还有是属于友情啊有异性啊等等也有，所以说从这方面呢这个友情也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情也好，像这样的话语言这个色法，有些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色法非常的好，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可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个语言这个色法就产生了一种贪欲心，想要这个直取的心，有的时候认为这个色法呢非常不好，就是觉得很厌恶，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嗔心，尤其是当这些厌恶的法和自己的这个本体所谓的这个我扯上关系的时候呢，尤其是这样，比如说自己的身上沾了一堆粪便，像这样的这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讨厌，非常的这个厌恶，或谁干了这个事情马上对这个对方就产生这个嗔心的，就像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对于这个色有的时候对于清净的色呢它会产生一种愿意的一种心，想要得到的心，对于这个不愿意的色呢它就会有一种排斥，来自于产生一种嗔恨抵触啊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色呢就是很广的，众生执着的很多的就是通过眼根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好的色不好的色中等的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色法有很多很多种，通过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不注意不了之他的自信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种种的烦恼。声音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声音这方面执着倒不一定很大，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声音来讲的话，比如说就音乐这个也是一种声音嘛，音乐也是一种声音，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音乐特别好听觉得这个音乐非常好听，然后就开始极度的产生贪心，马上把这个在街上听到一首歌之后觉得这个非常好听，马上买回去反复的放，反复的去沉浸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境界当中觉得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心情放松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贪心的状态反复的直觉它这个种就是一种贪心的状态，反复想要现前这样一种状态，现前这样对劲，所以他老是不想远离，然后如果一旦远离之后呢就觉得不好，然后就马上就可能就买一个这样一种随身听放在这样身上，随时听随时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这样一种这个美妙的音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缘这个法呢产生一种贪心的，还有呢缘一些这个声音呢产生一种嗔恨心像嗔恨心，别人认为好听的这些音乐呢自己听起来就非常不好听非常不好听，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缘这样声音呢也会产生就是说嗔心的这样状态，有些的是一种无忌的状态也有，所以声音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还是这个比较执着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候说你听这些好的音乐是一种好的品味就是说是格调很高等等，像实际上就是说当然是讲是有这样的讲法，有可能高有可能不高，但是就是说是缘这样的法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一部分人他觉得这个格调高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好，那么觉得就有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个格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就一无是处，就是这样的。这个音乐的本身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好坏的，如果有好坏的话谁听到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的自信不存在自信的缘故，有些人觉得好听有些人觉得不好听，觉得就缘这个音乐或者我们说缘好音产生贪欲，缘这个恶音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心。还有一个声音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前面我是以音乐来做例子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可以从词句从词句来进行安利，比如说赞叹你的语言，赞叹你的语言这个严格来讲应该属于声音的范畴了，但是呢我们就对于这个声音呢很执着，所以说呢别人赞叹你的时候呢你觉得飘飘然的很舒服，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赞叹你的人马上升起一种好感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自己愿意和他交往。那么有些时候呢就说是骂你的时候呵斥你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声音呢，对这个声音呢就觉得不能接受，很不舒服，这个产生一种嗔恨心。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修行过程当中呢每天都在和这些六尘打交道呢，每天都在语言这个不同的声音生贪生嗔产生不同的烦恼，但是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几乎80%-90%的时间当中都从来没有认知到这个问题呢， 他没有认识到我每天都在语言这样的不同的色不同的声音在产生不同的烦恼，这个方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香，香呢这样就是说有很多这样一种好香呢，有这样一种恶香，像这样的话有菜饭菜发出来的香味啊，还比如说我们在焚香的时候呢发出来这样一种香味啊，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觉得这个香很清香很好，那种香太浓烈啊，化学成分太多了，闻起来不舒服。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好物的这样一种差别，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花香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厕所里面的这样香，这个也叫香嘛，它有的时候虽然是很臭的也叫香，它总的来讲叫香，所以叫臭香和这个妙香有两种。所以像这样的话，厕所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味道呢，我们就觉得啊、哎、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还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些花园里面的这个香很舒服。园这一方面也在不断的产生执着，不断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还有呢味呢就主要是讲这些饮料啊食物啊等等，和舌根和我们的舌根接触到的这些东西也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味道。触呢就是讲自己身体啊和衣服啊发生的这样触啊，就穿这个好的衣服，穿的这个表柔软的衣服就觉得很舒服啊，这个衣服是纯棉的是什么怎么样的等等等等，或者这个衣服呢就说是这个很粗糙穿起来不舒服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身体接触的这样触，有这样一种是不是很柔滑的感觉啊，是不是很粗糙的感觉啊，像这样都是属于触。所以说语言这个触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啊很多的烦恼啊，有的时候是语言这些异性的身体产生这样触，有的时候呢是语言这样身体呢产生这些触，像这样实际上凡夫对这些触觉啊还是非常的执着，语言这些都在不间断的产生这样一种烦恼。还有呢就是法，法的就是讲意识的对境啊，意识的对境，有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在脑海当中构造一些这样一种情形，那这个主要是属于意识的对境，在我们脑海当中出现啊，这个瓶子柱子啊好的坏的等等，有的时候一想到啊，哪个敌人曾经给我做伤害，这个时候就属于一种啊，这个法呢就属于一种这个声称的对境了啊，就一再的观想，一再的观想这个坏人怎么坏，他怎么样给我做伤害的，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语言这种境呢，产生了一种这样一种嗔心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语言这样一种这个单着的对境，单着的友情啊等等啊，越想的就觉得越可爱，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啊语言这样一种法产生了贪心。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每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就把眼睛闭住了，闭住之后呢我们其他的还在分别啊，意识还在运转，我们的耳根呢还在运转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六尘当中，每天都在不间断的产生种种分别，种种分别当中真正的好分别念缘这个六尘产生的无常啊，产生的这样一种大悲心啊，产生的这样很多空性的见解呢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但是呢就是说产生的这个烦恼心分别念呢就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要，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把这个所缘的这样一种因呢，如果认认真真的公正的做一个分析的话，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解脱有点危险啊，就说是我因为我们在这个语言这个六尘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善念太少了啊，产生善念太少了，不注意的时候呢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学法呢，每天我都在思维，应该可以，应该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比较认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色的时候呢产生的是什么样一种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念头，听到声音的时候呢是产生一个什么念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觉得还是真正的就产生烦恼的这个还是多得多。那么如果是多得多他占了三分呢，那么对我们修行来讲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这个情形有点不妙了。所以如果说是经常都能够语言这样一种外界能够产生这些厌离心也好，产生菩提心也好，产生空性心也好，如果这个占三分的话，就说明还是那就说是比较快的时间当中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对这些法呢首先要分析，首先要了知，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再能说第二步如何去修行。那么如果最初都没有了知，你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断除呢，这个是几乎做不了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有必要呢前面我们把这些问题呢稍微做个分析。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这样一种六种呢实际上就是三毒的根本啊，产生贪嗔痴的这样的根本。那么这个讲到了先说所缘之境，那么这个所缘之境宣讲完之后呢，对方认为或者我们认为的时候这个所缘的境当然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按照龙树大师的观点，按照佛陀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六种尘六种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虽然显现但是无自性。所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颂词就讲到以显而无自性的比喻而破， 啊，通过显而无自信的比喻来进行破斥我们认为啊六尽实有的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每一个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观念的，虽然就是说在显现上有辩论，和哪个宗派有辩论的，但实际上就是全都是和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在辩论，和我们自己的实质性在辩论。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然后就是假设一组辩论的主题，通过这一组的辩论之后呢，我们就认识到实际意义上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啊，它的确是现而无实有，现而无自性的。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宣讲色身相位数及法体六种皆空如夜梦如前大破尘。那么是因为这个是通过现而无自性的比喻来宣讲的，所以说呢此处也是通过了空通过了这样一种阳焰呢，还有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梦境，还有呢就是前大破尘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色身相位处和法六种，它的起作用我们在面当中无可否认它的起作用，而且呢有些时候在产生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是产生分别念，有的时候呢是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三毒。那么就是我们说难道就是因为面当中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说明它有自性吗？我们就分析这样一种六境啊，实际上是无自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语言这样的六境产生不产生三毒，不是说它的法本身上面有产生三毒的功能，而是说你是怎么样看待它。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一个实有的东西，贪着它的话，执着它的话，它就会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把它执为实有，那么对于这个好的东西呢啊又是实有的，认为是好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贪心；又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不好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嗔心。所以说当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它是纯是存在显示显现，但是它是无自性的时候，它是假立的时候呢，把这样的观念一旦转变，那么就是说我们再看再圆六境的时候就不一定产生三毒了，它就可以圆这个六境产生其他的法，比如说产生智慧。啊，比如说产生智慧，怎么样产生智慧呢？就是以前呢，我是看到这样六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三毒，产生了贪嗔痴。现在呢，我就通过学习，通过中论的学习之后呢，我再看到再看到这样一种六境的时候，就会认为它是空性的。这个就是语言这个对境产生的智慧了。啊，产生的智慧。那么，如果你再有进一步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的话，你看这些六境的时候，可能就显现成本尊的形象了，就显现成坛城的形象了，就显现成这样一种光明智慧的形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肯定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六境还在这儿，但是呢，就是说是你的观念转变之后呢，他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一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是让你轮回的作用，一个方面是让你趋向于解脱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就在于就实相就在这个地方，关键就是我们要去靠近它，要去认知它。这个方面前面我们再讲，这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实践之后呢，这样一种中论当中所提示的境界，我们想当中已经会升起来。那么就是说是个色相位处和法体六种皆空，全都是空性的。那么如果它不是空性的，在注释当中讲，如果它不是空性的话，那么就是说任何人任何普特加罗或者任何数学家，他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当他接触到这个六境的时候，都能够产生三毒。因为前面讲过了，就是因为六境存在的缘故呢，它三毒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六境是实有的不实有，如果它是实有的产生三毒的根本的话，不单单是凡夫人看到了这个原六境会产生三毒，即便是阿罗汉，即便是佛陀，他看到这样六境的时候也能够产生三毒。但是这个方面是完全不能承认的，尤其是就是诚信佛法的人来讲，或者对方呢他是也诚信佛法的人。所以说像这样讲呢，佛陀不可能原六境产生三毒，阿罗汉不可能原六境产生三毒。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例子也可以说它不能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还是有一点，就是诚信佛陀他一定是不产生三毒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有这种智慧，我们说诚信才有这样的前提的话，那么就换一种方式来讲也可以。也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设法，比如说我们认为的一个好的一盘食物，这盘食物我们说它这个境是实有的，那么这盘食物一定能够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贪心，一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话，那么就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南北方的口味呢差异极大呢。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南方认为非常好吃的东西，别人就是不一定接受的。如果说在这个食物上面有一个实有的好，实有的这样一种引发贪心的对境的话呢，任何人就在吃你这份食物的时候都能够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悦意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理性分析，从大众化的方式的分析，单单以一盘食物为例 啊，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臭豆腐也是这样的，他觉得特别香。他别人就有些人就是说根本就不敢接近，啊，几丈开外就闻到这个味道，就马上就跑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石油的好呢？绝对不可能是石油的好。如果是一个石油的好，他就是每个人都会认为他好；如果是个石油的不好，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不好。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产生了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形的缘故，说明它的本质上面并没有一个所谓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只不过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习惯、你的饮食习惯问题、你的概念呢，这个方面发挥了一个最主导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分析了，以一个东西为例都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展开了。哪一个法不是这样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上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好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的这样自信，这方面我们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空的啊，无自性的。那么对方说，如果是空的话，那么又怎么样发生作用呢？此处就是讲以显而无自性来进行安例。显而无自性呢，就是虽然它显是显现，但是它是没有自性的。显而无自性是这样的意思，它有它的显现，但是这个显现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存在，稍微一观察它就变成空性了。这个叫做显而无自性的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说中观中所要提示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切万法是显而无自性的，虽然显现但是没有任何的本体。那么从显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有显的不观察的时候有显的显现，有显的作用，这方面都有。一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显的作用也不存在，显现法的本体也不存在，它是完全离开一切形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为了便于了之呢，使用了几个大家能够容易理解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杨艳，杨艳就是讲夏天的时候很干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很大的啊草原上面，很大的这样沙漠上面呢，有的时候会显现这样一种流动的河水，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水蒸气，通过阳光照射之后呢，显现在流动的清新的蓝色的河水显现这样。那么走得很渴的人，他就看到有这个河水的时候，他就跑过去要想要喝水，但是跑过去之后呢，一无所有。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自己的眼识面前，自己的眼识错乱之后呢，把没有水的东西看成水。那么就是说显的时候呢，它的水的特征呢，它水的样子啊，流动的样子都非常和水相似，这个是显。但是就是说，正在显的时候有没有水的自信呢？连一点水的自信都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杨艳的比喻啊，显而无自信，杨艳的比喻。所以说色身相位触法也是这样的，显的时候呢似乎都在显，都在起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一观察的时候呢，仔细啊一观察的时候就没有了。杨艳水是远处看似乎是有的，近处一看是一点水都找不到。所以说我们远处看这样一种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初初的观察这些法的时候似乎都有，但是呢如果你接近它的本质啊，你走进了它的本质一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一些万法就是这么奇怪的法，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观察的时候呢，你觉得就是说一切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通过中观理论你稍微一翻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都变成这个虚假的，越观察越虚假，最后是观察到最后的时候一点都不存在的，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自信。那么第二个就是梦欲，那么这个梦欲呢，就是大家做梦都有这个体验了啊。梦欲呢，就是说是正在做梦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的，尤其是在你做梦的时候，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做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和白天的这个显现一模一样。该贪的还贪，该撑的还撑，像这样该吃饭的、该睡觉的，还有在梦中都有，有些时候还会出现梦中做梦的情况。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好像和这个现实的生活就是非常一致。但是我们就说这些东西在梦境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是不是有实有的呢？梦境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一个法是实有的，即便是你当时你极其执着这个法，你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法，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全都是空的。那么就这个方面就是说，每个人他没学习中观的人，他一醒来之后呢，哦，他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个梦。如果是一个好梦呢，啊，就是梦中在做梦的时候捡到一大堆黄金，啊，非常高兴。醒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是怎么可以是梦呢？那么如果是在梦中遇到做了噩梦呢，被别人抓起来剥皮了，像这样的话，他非常恐怖。醒来之后还很庆幸，幸亏是一个梦。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对于这个梦，他也能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存在是假的，真的显现的当下就是假的，而不是说醒来之后才假，而是当时做梦的当下就是假的，他没有一点自信可言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而无自信的一种。啊，非常能够就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比喻呢。经常思维这样一种这个梦喻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一切，现在的现实当中一切，它也是一个梦啊，也是一个梦啊。就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虚妄休息当中呢，把这些问题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呢，就是讲到是钱大波城，钱大波城呢就现在相当于现在的海市蜃楼一样。海市蜃楼当在沙漠当中出现海市蜃楼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大海的上空出现海市，有的时候在沙漠当中出现海市蜃楼。那么在出现海市蜃楼的时候呢，也有城市，也有人，还有汽车开来开去，这个方面就是说似乎非常真实呢。但是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一点自信都没有，全都是一种这个陷入无自信，推出一些虚假虚幻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方面也能说明虽然显而无自信，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方面它可以显但是是无自信的。把这个比喻放在现在我们执着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上面一观察一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色身相位触法和这样一种这个陷入无自信的比喻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没什么任何差别。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些梦啊阳焰等等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认知它的实相的话，我们都会认为是真的，和现在执着这些评注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发现它的这个虚妄的实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执着就不会很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当我们对于这个色身相位触法这个六法如果不了知它的实质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它产生很深的执着，由它引发三毒。那么就是说如果一旦认知它的实性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引啊，就产生这个三毒，就可以从烦恼当中退失出来，因为已经发现了外境的本质。那么小乘的行者呢，他在修持的时候呢，暂时来讲他是通过压制的方式，通过他的对峙，像这样比如说色法呢，他如果说是一个好的色法，暂时来讲他就修不进啊，就他就是观察他的这个不净的这个本质，然后来压制自己的烦恼。然后如果他要趋于真正的正悟的时候呢，他是修持这样一种微尘的自性啊，这样一种设法，这样一种东西都是微尘，都是刹那性的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刹那性的自性啊，没有一个实有。圣经当中呢，就说这个出他的法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微尘的自性。通过这样方式呢，就是来泯灭对出大法的执着。一旦他已经达到了这种一切的这个设法都是微尘的状态。达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原一个微尘它是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贪欲啊，或者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啊、愚痴心，这方面是不能产生的。所以说他在入根本慧境的时候，他就是一方面是修正无我嘛，修正无我，一方面在无我的时候，他这个微尘的五蕴出大的五蕴或者这些设法，他也是认为是微尘之心。所以说在微尘之心当中，他就熄灭了烦恼。他是对这个就是说六种呢啊，就色身相位触法六种世俗的层面修行的时候，他主要是修持对峙。啊，加一种它的这个对峙性，然后在圣意层面呢，是要修持微尘。微尘一达到微尘的时候，这些粗大的法本来就是不存在，就是空性的，就变成这样的。所以它还是原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呢，来熄灭烦恼。那么如果是大乘唯识宗的话，那唯识宗我们就大家就很清楚，他把一切抉择为唯识，把一切抉择为唯识。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梦喻，唯识宗当中最能说明问题就是梦喻，就一切都是心识。就做梦的时候，除了你的心识在起作用之外，实际上你是没有跑到外面去干这些好事或者坏事的啊，这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实际上在做梦的在整个做梦的阶段，它都是一个心识在起作用，全都是心识，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设法，连一点设法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说在唯识当中，他在对峙这样烦恼的时候呢，他也是观这些法是心识的变现而已，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在心之外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分辨它、实质它，然后产生三毒的一种基础。因为你认为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当你就是说认为这个外面只是心的一种投射啊，只是你心习的一种显现的时候呢，这就前面我所讲的一样，观念一转变，像这样他的这个执着的方式马上就转变了。所以说当你执着他是外在实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而然对他产生实质。当你真正的认为这个是心识，而不是说我们讲的这些仪器的意思呢，都不是从理论上讲，而是说你真正的安住了这个就是心识的本体，在外在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实有的设法，它就是自己的心的一种概念。当你这样了着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索取的执着，一系的这个六法六境的执着全部泯灭，对他的实质全部泯灭。所以说唯识宗呢，他就是他在打破这些外境的执着方面，他特别有力量啊，就是有力量。所以说中观宗他在修持空性之前呢，他有一个窍诀的方式嘛，就是说首先观唯识，再观心识本空，像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就把这样一种实质打破完了。所以唯识宗他在熄灭对于这样一种六境的执着的时候，他就是观唯识，他就是了知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现的缘故呢，没有一个实质的外境，所以说也不可能缘他产生这样一种种种的烦恼贪嗔痴。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因通过打破索取的方式逐渐的熄灭能取的执着。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中观宗的秩序派。中观宗的秩序派呢，他在这个 熄灭的时候，当然它就直接观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都是当空的，显的色就是空性，显的色有无自性的，所以像这样直接把这些法啊，就说是了知觉知成为一种空性的状态。那么就是我们缘这个空性是不可能产生贪嗔痴的啊，缘是虚空也不可能产生贪嗔痴。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六尘六境都是空性的时候呢，你如果把你的心专注在空性状态，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状态当中，绝对不可能产生烦恼。所以说，当我们修持空性，你安住单空，如果你能够安住单空的话，比如现在我们串习的单空，如果你能够安住单空，那么在单空当中，你当你这个外境现前的时候，你就安住你的单空的境界，绝对不可能产生出大的烦恼的，这个是100%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就是原理性就是这样。我们把原理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一直修单空，修了之后呢，我们就虽然没有证悟离系空，但是这个烦恼这些大块啊，就是说最初中的烦恼这些大块，完全可以解决掉。那么在这样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当中，烦恼不出众的状态当中，你要修什么法都能够成就啊！不管什么法的，你没有绊脚石，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大的障碍，所以你这个时候是相当于你的心是非常调柔的，很调柔的时候，修什么法都能够成就的。也要从在这个基础上修离系空也可以，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深渊之地也可以，都可以。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智学派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调分，应成派呢就是说是不单单只是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这个显不存在，连它的空也不存在，它完全是处在这样一种完全离系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当然也更加能够调伏烦恼了。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呢，在这个密乘当中啊，深渊之地当中，他就把这样一切法，他就知道是本尊的显现，他就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样色灯相处在显现的时候啊，全都是一种清净，都是一种清净观，都是一种本尊的视线，所以他这个方面就极度引发智慧的。那么如果在佛的境界当中呢，这一切的六尘呢，全都是光明法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通过我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呢，我们越把这些东西分析的多，我们越能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越能够知道这个所谓的我们牢牢执着牢不可破的这个所谓的瓶子柱子，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友情啊，其他的这个东西，分析完之后，尤其我们分析很多的时候，最后我们就知道的确是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情况呢？又是唯识的，又是空的，又是本尊的，又是这样一种这个，又是这样法界的。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出现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本身无自性。本身物质性的缘故呢，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么多的状态。但是呢，按照定界宝尊论的观点，这一切当中最圆满的就是佛的所见光明的法界，光明的法界就是最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都是如梦如幻的啊，都没有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这样一种自性。那么缘它呢，就说是错误的观念引发了无穷的烦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要回归它的这个本位，回归它本位的时候，了知这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可以从这样的烦恼当中呢逐渐脱离出来。所以这个方面我观察了这样一种因为所缘而产生三毒，但是这个所缘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实际上这个所缘是不存在的。所缘不存在，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对于这个所缘的实执，对这个所缘法的实有心打破。打破掉之后呢，我们就是我们这里前面讲，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就会转变了。思维的方式一旦转变之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产生了这个思想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你小时候，你儿童的时候呢，你看一个玩具，看一个东西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你长大之后，你的思想成熟之后呢，你再看这个玩具的时候，你怎么看也没有一点的这样一种这个认为能够生贪心的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就像这个比喻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儿童状态，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儿童状态。像这样我们看什么都是真的，即便是拿一个假的玩具给你，就是觉得这个是真的飞机大炮。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当你的思想成熟之后，你再来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思想成熟了之后，尤其是通过学中观呢，学中观就相当于让我们的思想一下子成熟。成熟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东西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都是假的。怎么看怎么都是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实质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学习呢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过渡啊，最后还是要达到一切熄灭的一种分别的状态的。